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
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你爱我们，你是掌权的主，主啊，当我们来到圣殿中，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已经掌权，主啊，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把每个弟兄姊妹仰望你。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求你来刚强；当我们工作有压力的，主你来除去。主啊，因为你是掌权的主，投靠你的都不羞愧，赞美你。主啊，把今天的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仰望你，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的道，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引导我们进入你永生的道路。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上前两个礼拜，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一起在讲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那么在讲比喻的时候，有的比喻我们有不同的看见，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想法。所以当上个礼拜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一些小组有不同的意见，尤其对这个上一段的比喻，就是面笑的比喻和芥菜种的比喻。那我想这个今天我们不讲这个，但是我会利用一点时间来解释。那我会写一篇文章放在我们的网站上如果你们有感兴趣，你们还是上我们的网站来看。那么有几点想让大家来思考的，关于上一段的经文上一段的经文。当我们知道看到那个，我们要思考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芥菜种的比喻，还有面笑的比喻。在西方的解经家里边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说这个芥菜种是福音的种子，然后它就很快的就长大了，长成一个大树，那就象征着教会从小到大。那么有人讲到面笑，是讲到面笑，那个笑放在那个面里边，是三斗面迅速的发起来，表示天国刚开始很小，那慢慢的天国就越来越大这个解释是非常非常肤浅的不准确，不是按照圣经的解释。所以我盼望你们要深深的思考圣经。那从圣经前后文来看一下，有几个单词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首先要看的那个芥菜种。那然后我们看到芥菜中，我们再看到那个树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子那个飞鸟和它做的巢穴究竟在圣经里代表什么。如果你去查一下，到 Google 里边去查一下，那个解经里边都会有的你会看一下，然后你放在一起就知道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了。那么关于面笑的比喻，你先看那三斗面是什么三斗面是什么，然后再看那个笑在圣经里代表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到笑在圣经里代表是罪恶，代表罪恶，虽然这个教会大了，但是那个三斗面没有改变，量没有改变，那么质变了，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的麻风眼，你东北人蒸馒头你知道，那个面没有改变，那它虽然大了，但是它还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要看一下，我会有一篇文章来解释这个，会放在网站上，所以今天我不再做解释。那我翻看了中国的解经家，不管王明道牧师还是尼托生弟兄，他们解经基本都是跟我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基本解释。所以整个的中国的解经家都是如此的。那么西方解经家有一半是站在这个立场，有一半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但是我们解经，我们要看圣经前后文的道理圣经尤其面笑，那很明显的是罪恶，飞鸟很明显的是魔鬼，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也解释是不对的。它象征着，当我在讲这个这个比喻之前，我就讲到这个比喻象征着天国在地上的实践。所谓天国在地上的实践是什么呢？天国在地上的实践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教会里边是神掌权的国度，在地上的天国在地上的彰显。但是教会里有没有罪呢？教会有没有离开神呢？当教会大到罗马教会的时候，教会迅速的离开神神已经不在教会，神已经在教会不受欢迎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有一个黑人来到一个白人的教会，这黑人来到白人的教会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成为你们教会的 member。 那个牧师就说那我们要祷告一下你也祷告一下，我们回去我们开个会研究一下。在教会里没有规定说黑人不能进入白人教会的，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万国万族万民人在这里敬拜主的。那么这个黑人回去祷告了，他就说，这个弟兄就说跟牧师说我已经祷告了，神让我来到你的教会。那这个牧师还是不想要他， 因为他们那个教会全是白色的，就像牛奶突然进来一个黑的变成巧克力进入牛奶一样，怪怪的感觉，对不对？那个牧师说，你再继续祷告一下看怎么样。结果这个弟兄回去又祷告了，他说神要给我启示，就是来你的教会。然后那个牧师还是不太同意，他说你再回去祷告祷告是不是神的意思。这个弟兄回去祷告的，他又给牧师说，我已经祷告了，神不让我去你的教会啊。他说这个祷告看来神听了啊，蛮准的啊。那个黑人弟兄也说，主说了他也进不了你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到芥菜种的比喻，讲的就是今天的教会虽然很大，像罗马的教会他们已经世俗化了，整个的欧洲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欧洲很多的国家都自称是基督教的国家。可是你看这今天的欧洲有没有基督教的精神，今天欧洲的教堂里还有没有上帝的同在。所以这个天国的比喻不仅仅是象征着未来的天国，天国的比喻是象征着天国在地上的实践。所以他讲了教会发展的七个阶段，这个七个阶段有其中有两个阶段是走偏了的，教会走偏。教会第一个没有神了，没有神都在关重视量的发展和在世界上的荣誉。那么第二个，教会有了孝，有了罪，罪在教会不被谴责了。过去的教会他们发现罪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那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边那这个软弱的人或者罪恶的人在教会里边照样的没有什么谴责，没什么批评。很多的显而易见的罪在教会里边你不能说，你一说他觉得你没有爱心。所以这两个比喻弟兄姊妹回去再深深的思考，主要是在我们生活实践中的这个作用。我们今天讲最后一个比喻，撒网的比喻。我们来看一下撒网的比喻，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看第47节，耶稣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边，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在这里又设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网撒在海里边，它聚集了所有的水族啊，那个网满了，人就拉上来，捡好的放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在这个比喻中，我们看用网和鱼和杂物来象征着这个网里边的不同的类别。天国网所有的啊，在这段经文里有两个最重要的教训。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你看表面上好像是让你传福音啊，说天国像个网，一个福音的大网撒出去，那么我们就网很多的鱼回来。其实这段的经文的核心不在这里，不在这里。这段经文的核心在末日的审判，在末日的审判。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当那个网满了的时候，当时候到了的时候，那个网就要收了。那个收就象征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网一收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审判，面对审判。所以在这个比喻中，我们看到明显的有明显的，我们看几个单词。第一个，我们看到那个网，这个网，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这个网乃是表示得人如得鱼的福音的网，没有错啊。那么我们看到大海象征是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回答我？大海象征是什么？如果你读圣经，海象征是什么？我听不见呢。海象征着世界。大海象征着罪恶的世界。你打开圣经，你从前面看到后边都是海，海起了风浪，海叫出死人来。圣经告诉你，海是里边海是凶险的。你尤其在诗篇，你会看到以色列对海是很恐惧的。如果没有神的存在，他们会恐惧的对海。所以海象征着罪恶的世界，那就代表着世界的人类啊，代表世界的人类。那个水族，各样的水族，就象征着万国万民中各种的人，信与不信的人啊，都是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就是人数满足的时候，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 那就是真信蒙恩的人，他们在上帝的爱里边永远的存留。那些假信徒或者离经背道的无用的就会被丢弃了。所以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了。那这个第五点也非常的重要，这最后一点就天使来捡出来。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教会会有纷争？为什么教会会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很重要一点就是彼此的论断，彼此的定罪。当你读了这段经文，你应该得知道一个，这个他是不是真基督徒，他合不合神的心意，不是你来论断的，是天使把他挑出来。如果你把他挑出来，那你一定按照你的想法来挑，你按照你的神学背景来挑，你说哦，你的敬拜赞美不合神的心意，哦，你的什么不合神的心意，你会这样讲，因为你的神学观点不同，对不对？你说这种诗歌不好，那种诗歌才好，这个神学不对，那个神学才对，那就是跟着你以自我为中心，以你接受的神学教育的背景为中心。可是耶稣说这个不是我们来做的，哪个人是不是真正得救人不是我们能说的，谁来说呢？是到天国的时候，最后收网的时候，由天使把他挑出来。如果你挑出来一定会错，有天使挑出来就不会错啊。所以很重要一个观念，今天教会弟兄姊妹的纷争或者神学意见的不同或者化成宗派，都是自以为意的结果，都是自以为的结果。所以我们从这点我们来思考，我们今天来思考，我们怎么做一个能够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我们怎么做一个有一天面对审判我们无所畏惧的基督徒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第一，我们首先看教会为什么会有不像基督徒的基督徒。耶稣说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我们知道这个网啊，以色列人用的网是一种什么样的网呢？它那个网是在用铅坠坠到海底下的，所以那个网的面积特别的大，不管大鱼小鱼它都能够聚拢过来，它都能够聚拢过来。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用的网是不可以的啊。我们在中国有一种网，在东北有一种网叫绝户网。这个什么叫绝户网呢？就是什么鱼啊你都漏不掉的啊，这个网我在打鱼的时候我用过，那个渔产公司啊不让你用这种网，因为这种网你用的，你用那种挂网，大鱼挂住了，小鱼流走了，小鱼还可以继续的生长，但这种网就很狠了，它什么都不会漏掉的，所以它从里头插到这桶，从一条河，然后它趟到水底下，上面是有票的，然后你鱼过来，不管大小鱼，全部捕到。啊，大鱼啊，那就清蒸；小鱼就做鱼酱。总而言之，反正都把它吃掉了。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的网就是这种网，就是这种网。彼得当年拉的网就是这种网，叫拖网，拖网啊。所以天国这个网啊，就是这种网啊，就是这种网，什么都逃不掉的。当那个网扔下去的时候，把所有的族类全部的聚集在一起拉上来，那里边就有不同的东西在里边了啊。我们可以看到里边有好鱼啊，有螃蟹啊，有小虾啊，有什么鳖啊，鱼叫鱼鳖虾蟹，什么都有。那在天使的命令，他是开始挑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要挑好鱼存到仓里边，其他的那就要丢到火炉里。那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里边很多人不像基督徒呢？很多人说我看到你们教会的人，我就不要信耶稣了啊，因为我看到他，我觉得他不是真基督徒。那这是软弱的人讲的。那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传不出去呢？为什么他父亲母亲我们的亲人一听说我们传福音他就倒了呢？啊，他不要信你传福音呢？因为你在他面前没有见证，没有见证。他知道你的生命改变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要在主的爱里边被主完全的得着，我们成为一个像样的基督徒，这样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就是我们心里很有 ready， 我们很有信心，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来临，对我们只有公义的冠冕的奖赏，而且很重要啊。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不像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缺乏为信仰付代价的意愿。我们今天在海外，我们信耶稣啊，我们已经没有付代价的意愿了。我们在海外复信耶稣太舒服了， 我们的教会已经不再传福音了，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有美轮美奂的教堂，我们有在这里很享受的一种肢体生活，或者我们管它叫中产级的俱乐部就可以了。我们看到多少美国的教会如此，我们看到多少欧洲的教会如此。你今天到欧洲的教堂，你看欧洲的教堂里还有多少人在那里聚会，有多少人在那里聚会。很可惜的，有一次我去了一个很有名的教堂，里面就五个人在那里聚会，我们去了30个中国人，超过了他们那个教堂的主教，应该是很高级的主教，好像在罗马的教廷里边他都数得上前100名之内的。他主持那么大一个教堂，只有五个人在那里领圣餐。我们看今天的美国教会，很多的东西，什么的东西，包括它的设备，包括这些东西都超过了人的灵魂，你想不是吗？我们的传福音已经不最重要了，我们在美国已经变成个中产级的俱乐部。我们的今天的教会是这样的让人灰心。但是我们看到还有一种教会，就是在中国的农村还有在非洲的那些地方的教会，他们就火热的爱主，他们愿意为主付出代价，愿意为主付出代价。所以有一个教会家庭教会，有一天一个美国的牧师一个美国的华人牧师去培训，他就问说，你们有多少为主坐过牢，站一下让我看一下。60%的人站起来，他们愿意为主付代价。今天我们一说付代价，不用说付出这种代价，当我们的聚会和我们的家里的孩子，或者和着我们的度假发生关系，我们一定度假孩子超过聚会，超过上帝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有一天面对审判真的是很危险。如果你除非你不相信有永生，除非你相信这个主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审判。如果你相信有审判的话，有一天你要面对的话，你绝对不会如此的来这样的来生活，做一个这样稀里糊涂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看到说，我们要做一个让主满意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当跟随耶稣，这其实也不奇怪，跟随耶稣的人中就有不同的类型的人，有求医治的病人，有看热闹的观众，有要看神迹奇事的好奇者，也有要吃饱吃饼得饱足的百姓，有专门找耶稣基督毛病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也有想做官的主耶稣的门徒，还有出卖耶稣的犹大。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网一网上就有不同类型的人呢？有合神心意的，有不合神心意的。所以那你如果你按照这个想法来看，你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感谢主，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在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还有机会使自己更合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恩典，神给我们恩典。我常常说，我们认罪啊越早越好，顺服越早越好，认罪越彻底越好。在属灵的原则中，你认罪，如果你今天把你的罪都认得干干净净，然后你在里面成长的时候，有一天到施恩宝座面前，上帝不追讨你的罪。可如果你今天不认罪，你稀里糊涂的过基督徒生活，你有一天面对主的时候，他审判你。再个就不是哪个牧师可以说情了，说哎，这是我们教会的领袖他做过我们教会的这个执事会的同工啊，这个有一天那主你得留情啊，那个牧师说不定都被审判，都要被审判的，怎么你能说情啊？说不了的，你要自己面对主的这就是主的恩典，这主的恩典。这是聪明的人，聪明人就是常常的认罪，说我们是罪人。那个傻的人，不聪明人，他不认罪的。所以有一天到主那里，他的罪全部显现在面前。当我们到主那里，我们认罪的人，我们的罪都被主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在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下。所以这是个属灵的原则，弟兄姊妹要清楚。我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电影叫什么什么肖什么克的一个救赎就有一个银行家 你记得美国很著名的电影，他的太太跟一个高尔夫球的教练出了问题，然后他气得要死，他拿枪想把他太太和那高尔夫教练打死，结果他拿枪喝了很多酒，突然的不想打了，结果那天他们家去了个小偷，去了小偷把他两个人咣咣给打死了，打死了把他抓起来了，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徒刑，在监狱里边，你知道吗？记得这个故事吗？那个银行家，后来那银行家给那个监狱长做账。那个监狱长收很多的那个贿赂，然后他给他做账，结果有一天他挖洞跑出来了，然后他就把那个揭发了那个事情。你看到他进监狱的时候，大家自我介绍很有意思，那个黑人那个演员就告诉他，我们这里面没有罪人，他问你犯什么罪，那时候我们这里没有罪，说你的，他说我判我杀了太太，其实不是我杀的。而你们呢，他说我们这里就你一个罪人，我们都不是罪人，既然你承认我们都不承认的啊，我们没有罪人。所以你看很有意思，监狱里都是好人，没有罪人，教会里都是罪人，这是很不同的。这个不是行为问题，是态度问题。当我们承认我们有罪，主的救赎就临到你，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帮助，主的救恩就临到你。所以当我们缺乏这种付代价的意愿的时候，我们就不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因为我们有人性的软弱，啊，就是教会是我们这群罪人组成的，所以我们需要天天警醒更新，我们天天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天天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所以我们就会成为一群不一样的人。所以主给我们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让我们在软弱中刚强，在软弱中成长。你不要以为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软弱了，你就一看就看到底了，那个不可能。今天他软弱，突然明天他就复兴起来，你就为他祷告就好了。我看到多少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这个样子的，有一段时间软弱的不得了啊，软弱的不得了，聚会也不去了，祷告会更不用说了，那周末聚会都不去了，然后就是每天就抱怨工作找不到啊，神不给工作啊，身体有疾病啊，身份也得不到啊，反正我们都觉得神对不起我们，我们从来不觉得我们自己对不起神，我们都觉得神对不起我们啊。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啊，这个你怨天尤人，你没有怨主，一信主好了，有抱怨的对象了，天天抱怨上帝，天天抱怨神，这种基督得不到祝福的，得不到祝福的。在软弱的时候要学习依靠主，祷告会，你要祷告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今天我生病了，我不要去祷告会了，那我说你生病才要来祷告会祷告啊，那要谁来祷告啊，就是为你祷告的，所以你生病就应该来祷告，哎，对不对？孩子生病要来祷告，圣经告诉我们，那些生命的来到神的面前，长老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病就得医治。所以要来到教会嘛，这是很重要一点。那我看到最近好多的弟兄被复兴起来啊，今天上午带敬拜，苍园带敬拜，他就讲他的见证。他说有一段他软弱的简直都站不起来啊，那段身份也没有，工作也不行，然后太太也找工作找了三个都不行，就因为这身份，所以他整个的就抱怨上帝。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在沙发上躺着都起不来了，你知道吗？现在被主复兴起来。所以你看人的，你不要一眼看到底，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看你，他知道你的生命会成长，他知道你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他就使你成长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在这里边，我们要学习啊，学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我们看到第三点，就是聚拢好坏的上岸挑选，就我刚才讲的很重要一个观念，不是我们来挑选，上岸由天使来挑选。网是这样的大，他把海里一切的水族都聚拢起来了，这水族有形形色色的，不管什么样东西，在主的面前只有两种，只有两种，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不得救的，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一种是基督里的，一种是亚当里的，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你什么种族，什么国籍，什么阶级，什么性别，在属灵的世界中只有两种人，得救的和失丧，只有这两种人。那么请问你是得救的还是失丧的？你现在对主说你是得救失丧的，我们对主说我是得救的，阿门。你肯定你不会说你失丧的，你一定说你是得救的。所以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得救的，所以我们对他有个祝福，你是得救的。 在我们教会，我是盼望没有失丧的。有一天耶稣再来，也许耶稣现在就来，一会儿就来了，我们全得救，我们全跟主到空中相遇。那这是牧师的盼望。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在主的里面好好的追求。主耶稣所讲的所有的比喻里边，只分成两种人，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人。有的人说我也不叫得救，我也不要失丧，反正我就稀里糊涂，就反正随大溜嘛哈，这世界都随大溜嘛，往这么走我就往这么走，往风往这么吹往这么吹，我们就康皮一样。糠皮有一天，比喻里告诉我们说，那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说，那个糠皮有一天会放在火里边烧掉的。所以走中间路线是最不好的，啊，在基督里边没有走中间路线的，在主的眼中，你不是麦子就是稗子，啊，你不是好鱼就是不好的鱼，你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就是又恶又懒的仆人，你不是聪明的童女就是愚拙的童女。你不是那个会赚钱的就是不会赚钱的，你不是绵羊就是山羊。圣经告诉绵羊要送到天国去，山羊要送到火湖里边去。圣经告诉说绵羊站右边，山羊站左边。现在香港都改了，不敢说山羊站左边了，这个因为现在左派来了嘛，所以这样对左派不太好。所以那天王牧师来说，我们香港现在都改了，山羊站前边，这个绵羊站前边，山羊站后边。总而言之，在主的眼中就是这两种人。那么第二点，我们看我们什么时候会面对上帝的审判。当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撒网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中心就是未来的审判，这是这个比喻的中心。这个比喻福音是个网，没有错，但这不是它的重点，也比喻我们不来，我们不做审判者，没有错，但这也不是它的重点。最重点的是这个比喻天国的审判是最后的阶段。七个比喻的最后的比喻是表示天国的最后一个阶段，审判来临的阶段。请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思想，我们愿不愿意审判来临？那个预备好的时候我愿意，预备不好的时候你等一等，先别急，我还得预备啊，那一定的。可是审判来临是什么时候呢？耶稣说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边，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如果我们仍然做一个不求改变的基督徒，上帝必然要向我们算账，到时候我们后悔莫及。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面对的审判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两种时候，第一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那就是审判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比喻表达这个最重要的信息就在这里。事实上我们从整本圣经的教导中，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由神开始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起初是神创造天地，最后结尾的时候，创世纪启示录告诉我们是由神来结束这个世界，也是神来结束的。那么耶稣说什么时候结束呢？耶稣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在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到32节，这段讲的是什么时候？是主再来的时候。然后他又说人子要在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徒降临，众圣徒降临，那个时候他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当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再临的时候，他要照着我们个人所行的审判我们，按照我们个人所做的报应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格外的警惕，保持自己过一个纯洁的这个信仰的生活，有基督的生命在里边。第二点，我们看到是我们离世的时候。圣经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讲到离世以后的情况。我们很多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都不太思想这段的，我们都是不太思想末日，我们觉得离我们很早啊。最近我思想的比较多，是因为 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前一段有思想，但最近我又开始思想，我觉得其实主再来也许就是明天或者下一分钟，我们不知道。今天上午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每一天就为主活好了，这是聪明的童女。我不见明天的阳光，明天或许阴暗，我不为将来忧虑，因为我们知道主的应许，每一天我与主同行啊，因为他知道我前面的路程啊，这个是聪明的童女，这是对的，这是对的。所以圣经说有一个财主和一个穷人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有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子和细麻布的衣服，他天天奢华宴乐啊，然后结果他的门前就有个讨饭的叫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呢，他长得浑身都是疮，穷得要死，那个狗都舔着他身上的疮疤，然后他没事他就在那个财主的门前讨饭吃，那个财主就把一些碎渣扔给他，他就吃，后来他们两个都离开了世界，这个是普遍的规律，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世界。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拉撒路这个穷孩子却在亚伯拉罕的怀中，那个财主天天奢华的财主呢在哪里呢？在那个火湖里边，所以他被那个火烧啊，他热的渴的受不了啊，他就往上一看，那个吃了碎渣的拉撒路就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边，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祖先，与神同在。那你想他什么心情啊？啊，他就说：“哎呀，亚伯拉罕主啊，你干脆打发那个拉撒路下来一下，给我送点水来，我这个舔舔舌头啊，这渴死了。”这是一个比喻。我们在这故事中，我们有三点的看见。第一个，生前的我和死后的我是同一个我，在圣经里的一个观念，这个和很多宗教不同的，生前的你和死后的你是同一个你。你在生前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当你死后是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那就是指永恒，那个时间要超过这个有限的时间，那个是无限长的，那是永远的永远的永远永远永远的。如果你读圣经，你读启示录，你会读这种观点。所以今天牧师讲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点，就是末世论的问题啊。我们很少在教会里讲末世论的，我们要了解我们关于我们的末世观。其他宗教不是如此，佛教就不这样。佛教告诉你，今天是你，明天就不是你，你死了就换一个形态。比如说那天我跟一个佛教大师，那个云林大师，大家知道云林吗？云林禅寺那个黑教的那个教主啊，黑教。佛教有黄教、白教，这个花杂教，然后还有这红教，还有一个黑教，红白教、黄教、红教、黑教、花杂教，五大宗派，这个黑教的首领，原来我没读神学院我就认识他，好朋友，有一天他请我到云林禅寺谈禅。我走一半，我想圣灵催逼我不要去了，那地方最好不要去，我就没去。后来有一天我在德国碰到他，德国的大使请我们吃饭，请我也请了他，我们俩坐一桌，吃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谈这个末世论，我就跟他谈我的末世论，他发现这里边很大的差异。那他的末世论，他说今天你如果你做一个人，你做的不好，你死了就可能变成猪，然后变成牛，变成马，变成驴，这都可能的。他说打个比方就变成猪吧，变成猪了，那这猪就比较好，猪从来不惹事儿的，就死了给人吃了，所以然后好了，这一又修好了，又下一辈又变成人。那变成人这个人，他说的，因为他过去是猪嘛，他已经忘记过去的事情了，他已经忘记了，所以他有一天他到那个猪市场去那个肉市场，看到一个火腿，他觉得似曾相识。这是他们的末世观，你会吗？你现在你看那个火腿，你觉得似曾相识吗？不会的，你就是你，上帝创造你独有的。你这个段经文告诉拉撒路，活着是拉撒路，死了还是拉撒路，他形态没有改变的。我们看到那个财主死了还是财主，他的身份没有改变，只不过他处境不同了。我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圣经这个有记载的。如果你仔细研读圣经，你看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谁最先看到他的？ 大家告诉我，谁？玛利亚啊，玛利亚看到他了，为什么没说主？还说哎，先生 ，Sir，、先生，你把我的主放到哪里去了？主跟他说话了没有？跟他说话了。主是一个形，是一个还是一个人的形态，但是他形态有些改变，他变成荣耀的身体。玛利亚第一眼没看出来，但是还是人。还是人，所以你复活那天还是你。那你说什么样子呢？想一想，还是我70岁的样子，还是我17岁的样子？都不是，是你最好的样子。我相信我就现在这个样子。你们相信你们什么样子？就现在的样子最好，对不对？美美，美多呀。所以是你最荣耀的时候，最美的时候，荣耀的改变。这很重要的啊，大家知道这个，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们生前的生活方式正在缔造着我们自己死后的生活环境。你今年的生活方式决定你今后死了以后改变一个变成荣耀的身体后的生活环境。拉撒路生前虽然穷啊，虽然穷，但是很单纯啊，很渴慕，所以他到了亚伯拉罕的怀中。那个财主生前虽然奢华啊，他享尽了人间的富贵，但是死后他到了火湖里边去，与神隔绝。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要接受的教训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决定我们死后的生活环境。第三点，死后的生活环境是永远不改变的啊，大家要记住，永远不改变的。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换句话说，上帝是根据我们所作所为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今天的一生，我们要向自己也要向上帝负责，向上帝负责。所以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对自己负责任。我们要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其实是对你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就感觉到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是多么的好。那神也给我们很好，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就在我们今天认识主到我们离开这世界这一段期间成长的过程中，神要把我们雕琢成为合他心意的人。有一天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我告诉你怎么面对，一会儿告诉你怎么面对啊，这不是我的意思，都圣经的意思啊，告诉你怎么来面对审判。我们那时候就真的是坦然无惧。以弗所书说我们是他的什么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那意思说，虽然我们今天还不太敬虔，虽然我们今天还常常的软弱，虽然我们今天常常的抱怨，但是我们是主的工作，主会在我们身上雕琢，使我们更像耶稣。 Amen。他会有时间给我们，在我们这个有生之年，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中，他来雕琢我们，把我们塑造成为更像他样子的人。有一天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不仅坦然无惧，我们而且还要得到公义的冠冕。那这个很不同的，所以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这些当这个网满了的时候，当我们最后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了，啊，没有惧怕了。网既满了，可见这一个固定的时候，在勇士里边已经早早安排好了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知道，也许就是明天，也许就是下一分钟，主耶稣就会再来。主耶稣来的时候，审判的日子就到了。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很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就每一天预备好你灯里的油。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十个童女，他们等待着迎接新郎。那么有十个童女，那里边是那装的满满的油，有的就没有装油。等那个新郎来了的时候，装油的点上灯跟新郎走了，没有油的时候敲别人借油，那已经来不及了。他意思是说，我们做聪明的童女，每一天预备好主耶稣的再来，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定是不一样的啊，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最后的审判，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神常常赏赐行善的人，也惩罚作恶的人。中国有句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些作恶的人呢，他们迟早会审判。那在佛教，在其他的民间宗教里边叫报应。 可是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些恶人没有得到报应，好人却早早的死了？那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你也要问，我也要问。没有错，我看到很多恶人活得很长很长，很多好人却活得很短很短。好像在神的眼光中，这个时间不是这个样子的。在神的眼光中，那个时间是永恒的一个时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那种报应，不是最后的审判，只是神在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行使他的旨意而已。可是当我们面对的最后审判就不同了，最后的审判那就不同了。我们知道，在没有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平的事情，我们会抱怨的，我们会抱怨的。其实那圣经里的先知们都在抱怨，哈巴古书这里边有抱怨，哈巴古的一章十三节就说，你眼目清洁，他指上帝，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没比自己有益的，你为什么沉默不语呢？先知也在抱怨神，那是指那个世上的报应。可是我们后边一点，我们看到说，神他定了日子，他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来公义来审判天下。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死人活人都要面对审判。这个审判是公开的，这个审判是可见的，这个审判是普世性的，这个审判是公平的，而且绝不可以避免的。这是第二个审判，这个比世界上那个报应要重要的多。基督徒我们要明白这个审判对这个审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面对着主有一天被审判，我们复活的确据。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我们这些死了的人都要复活。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最后审判的看法。所以基督教啊，人家说基督教是一个死亡的宗教，是一个死亡的宗教。基督教强调人会死人会死，但基督教强调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复活，我们会复活。这是我们跟其他宗教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对最后审判的看法。耶稣基督审判整个圣经中都记载着，但是在神学上分了四派，分了四派。有一个叫前灾前被提派，一个灾中被提派，一个灾后被提派，还有一个无千禧年派。这四种宗派在神学上已经争论了一千多年，都有圣经根据。我们在神院我们都学过这四种宗派。那我比较倾向于我的信仰是灾前被提派我的末世论，我也认为其他的有道理，但是主没有让我们在这里说哪一个是绝对正确的，都有圣经根据。在美国的教会，大多数的教会都是灾前被提派，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就是灾后被提派。因为他们，你们认为你们太享福了啊！灾难刚一来，你还没等来呢，你们就提起来了，跟主同在了。他说我们都不对，我们都会经过水和火，经过监狱的，经过灾难的，经过火的，所以我们才能到主那里去。所以他们这个跟他们的信仰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教会的观点是什么？我们读过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没有？等你们打开信仰教会信仰告白，你们看一看，上网去看一看我们的末世论。我们的末世论说，我们相信基督会再来，得救人的身体也将复活，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除天父之外没有人知道，基督再来的日子将和众天使一同降临，天使要吹响号筒，在主里睡了的人要先复活，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活着的身体改变，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得荣耀的身体。 你们都不细看的，这都是经过多次推敲跟圣经来对比，我们才得到的结论。那么然后撒旦又被扔到硫磺火湖里，基督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万国万族万民，所有人都要从死里复活，他们要站在审判台前受审判。那些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会被扔到火湖里边，天地都要被火焚烧，死和阴间也被扔到火湖之中。那些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将进入新耶路撒冷，永远与神同在。我们相信信徒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应当常常的竭力多做主公，多遵行主道，在世上为主发光，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圣洁上结出丰硕的果实。凡如此行的都要得到各样的奖赏。关于灾前灾中灾后被提的解释，我们承认各个宗派有不同的看法，不能绝对化。基督徒的本分就是警醒预备迎接主来，那这是我们的末世论。而牧师讲到今天也强调这个观念，我们的末世论。那我们看到灾前论，我是比较强调灾前对末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看灾前认为我们有三次的审判，在最后的审判有三次。第一次是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是对我们信徒的审判，对基督徒的审判。而这个审判很不同的，如果你看了这个撒网的比喻，你发现这个审判已经是不是审判了，是什么？奖赏。是奖赏。因为当那个网收上来的时候，那个天使已经把不属于上帝的挑出去了。这些真正的属于上帝，在上帝面前，他不是得审判，是得奖赏的问题，讲多少奖赏的问题。保罗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这是奖赏，第一次审判奖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也说，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侍奉好像工人建造的房屋，有人用金银宝石建造，有人用草木和楔建造，但那个日子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以此来定个人应受的奖赏。我们有的人的生命是金银宝石的生命，有的人是草木和楔的生命。靠什么来试炼呢？靠火。当火一来，金银宝石存留着，草木和楔烧掉。所以我看到说，在主的里边，我们基督徒要得到奖赏。那你要得什么奖赏呢？啊，有的人说，有的人对自己要求不高的，说我就到天堂扫个地儿就行了，就不用得什么奖赏了，奖赏都给你，军功章都给你了，我们就是反正就扫地了。天堂不是这个样子，天堂哪有扫地的地方啊？是你与主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多多的做主公，遵行主的教导。做一个好基督徒，得主的奖赏。第二次的审判是千禧年刚刚结束的时候，那时候基督要审判所有的列国万国万民，按照他们对圣徒所行的，把他们分成山羊和绵羊，一个接受永生，一个接受永刑。马太福音25章，大家回去可以查看一下啊。第三次的审判就是所谓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勇士降临之前，那个时候所有没有信耶稣不得救的死人都要复活，所有的死人没有信耶稣也要复活。你比方说我们信主的人复活，那不信主的人也要复活，他们要站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接受审判。那这个审判是很重要的，这个审判如果站立得住的话就与神同了，站立不住就是永远的死。我们基督徒，我们只有一次的死，我们没有第二次的死。那些没有信耶稣人，他们有第二次的死，就当他们复活以后再进入审判的时候，就永远的死掉了，与神隔绝了。那我们呢，我们虽然肉体我们死了，但是我们第二次审判的时候我们复活了，就永远不死，永远不死。所以启示录第二章12节说，约翰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一个案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很重要的，在启示录我们看到这个约翰他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知道审判官是谁？是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真神一起来审判，但是执行的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有权柄，上帝把审判世人的权柄交给了我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有两处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一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耶稣基督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刚才我讲的那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圣经也说天使和圣徒也将扶助耶稣基督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在末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撒网的比喻，所有的世界，世界上帝从世界里边把这些鱼捕上来，要接受审判的。那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学到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呢？我们知道这个末日的观点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很重要。如果没有一个末世的观点，我们就活不了，活不好今世，我们活不好今世。我们知道了未来，我们就知道今天怎么预备我们的未来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整个圣经教导我们说，不是让我们一天天坐着坐以待毙等待审判，乃是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容神一人，我们能够向往着天国来尽我们基督徒所尽的责任，我们积极的来过主给我们的人生，我们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要过喜乐的人生，过平安的人生，也能够过祝福别人的人生。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西方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没有为主奔跑的脚了，我们也没有为主做工的手了，我们甚至没有为主做见证的口。当我们嘴上说的出去，我们很少说耶稣基督的，我们不愿意见证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啊，我们不愿意讲，我们也不愿意去宣教，我们也不愿为主做工。我们只有一点，我们要享受每一天在教会里边。所以今天神对启示录七个教会的讲话要再次的临到我们，耶稣基督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应当听。那意思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智慧的人，我们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我们有一天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可以坦然无惧。保罗向往着天堂的美好，他要用表达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耶稣基督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要去就为你们预备地方，那就是未来的地方是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主与我们同在，不是说就一个灵魂在那里飘，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的世界在那里边。保罗说，耶稣说，我处有很多的房间，我在那里为你们预备地方。保罗说我愿意与主同在，因为保罗已经在三重天上与主相遇，他知道那个美好，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的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然要住在这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看一看保罗告诉我们，与主同在是美好无比的。但是我现在没有去的原因是，神让我与你们同在啊，让我肉身活着要紧的是，要让我们在基督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保罗可以视死如归，他愿意被绑送到罗马，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充满了喜乐。他在最后的日子，他写了那么多的书卷来鼓励教会，来勉励教会。所以这是有主的同在的人。那么我们看到有三点的启发，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主的同在对我们有三点的启发。第一点，我们要做一个常常亲近主的基督徒。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是不是常常的亲近主啊？那个一天离开主都不行啊，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关系啊，一天离开女朋友不行，离开主没关系，是不是啊？这是谈恋爱的时候啊，结婚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是不是啊？谈恋爱的时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如果你每天跟主的关系是这个样子的，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想他呀，思念他呀，发 email 给他呀，你发 email 给他是什么？你要祷告啊、你要跟他发你的信息，表达你对他的爱啊、可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跟主好像没有这种爱恋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良人，我们是他的心腹，那是一种恋爱的关系，一种婚姻的关系，那种亲密的关系，怎么说世界上用语言都形容不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我们最近我们请了王伟成院长来给我们有8个小时的训练，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让盼望弟兄姊妹都来参加，学习怎么亲近主。啊，王院长是在那个 Westminster 的，他读的就是这个神学博士，他的博士就是历史学的博士，他对灵修的历史非常的清楚，他知道有几个灵修的高峰在世界上。整个的基督教的历史上几个灵修的高峰，他们被主得着的圣徒是如何的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来，不仅要学习这段历史，也知道我们今天怎么更亲近主。好，我们要做一个亲近主的基督徒，做一个亲近主的基督徒就是好好的跟主同在。我们常每天都读经，每天都要祷告。那么读经，每一天我们读时间，我们读上网，我们看很多东西。其实网上也有圣经，你实在不愿意打开圣经，你上网也可以，你嘣就点到那个圣经上去了，就掰包就好了，你就看吧，在那边也是上网，对不对？可以看，可以看，看一些属灵的文章，来学习操练，来亲近主，然后祷告，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主，参加主日崇拜。参加我们的这个周末的小组聚会，我们在那里来领受着耶稣基督在世上让我们活出的这种丰富和喜乐。第二点，我们要做一个常常服侍主的基督徒。我们教会是强调人人服侍的教会，要来到教会好好的服侍主，也服侍众人，那么在众人中做好的榜样啊，很感谢主，很多人可能会因我们的信心，因我们的榜样，他们得救，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常常服侍主的基督徒。看到有的服侍，我们就去伸手，就去做了，啊，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我们觉得该做的。看到一个老弟兄、老姐妹来到我们中间，走路不方便，我们就扶他一把，啊，看到谁的车坏了，我们就停下来等他一下，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看谁要找房子，我们就脑筋动一下，帮他找个房子，这都是服侍主。耶稣说：“你接待了一个最小的，就是接待了我。”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就是给我喝了。我刚开始讲那个例子，那个黑人去那个教会，他没有想到那个人可能就是耶稣。嗯，耶稣就让他来了，看到教会进不去，很多教会主都进不去。我们的教会要尊主为大，阿门，哈利路亚，人人服侍主。第三点，我们要做一个用生命影响生命的基督徒。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有喜乐，有平安，遇到困难我们不抱怨，遇到困难我们恒切的祷告，我们也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来祷告。有疾病我们不软弱，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体，软弱的身体会显出他的刚强，所以我们要祷告啊，来到主的面前。当别人看到一个人他已经得了癌症，可看到他那种喜乐，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人跟你不同。我那次去了澳大利亚去传福音，那个教会也很有意思，有一天安排我们出去看一看那个歌剧院呢、啊、对不对，还有那个情人港啊，那是很有名的。从歌剧院走到情人港是挺远的，而我们那段我们也不太想坐车。那个教会给我们派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得了淋巴癌得了七年的淋巴癌，主还没有接走，他来给我们带队领我们走。我们对这个牧师有点看法，说牧师被领个身强气壮的，那个淋巴癌来带我们，你说把他累坏怎么办？然后我们俩这个得过癌症的人就在这一边走一边分享啊。我们俩走的最后，把后边叶红光就有我心旋律那个叶牧师还有邵家清他们几个那个年轻的都没得癌症的甩到后边跟不上，喘气都跟不上我们。所以我们到情人港坐着等了好久，他们得过来。哎呀，牧师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我们等跟不上。我们俩就笑，你看我们俩得癌症的把他们甩那么远还跟不上我们。后来这个弟兄说，他当他得着癌症那一天，他彻底被复兴起来。每一天他把工作辞掉了，每一天追求主，亲近主，天天跟主同在，主就有话给他，主就告诉他在世上不是3年2年，有更多年，但是主告诉他不能化疗不能医治的，就是靠主来医治。你相信吗？ 他七年了，他也没有化过疗，他也没有吃过药，他就每天喜乐。他说我讲明天我就会走，就像保罗一样与主同在，我无比的喜乐，所以我就每天都有这种信心。所以你看他这个 NMI 还得给我们带队七年了，那是我认识他七年了。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可怜，我们想一个得淋巴癌的弟兄可以这样的喜乐的生活，他一定是有主与他同在，否则他不会那么喜乐的。哪个得癌症人会喜乐？有主同在，那就无比的喜乐。所以神就让他像保罗一样在世界上留那么多的时间。我们感谢主啊！我最近我也听到一个见证，我也非常的感动啊！我结束了一个见证，我就结束今天的信息了。所以有一个姐妹，台湾人，台湾的姐妹，现在台湾你知道这个很败坏的啊，台湾是哎呀什么什么，这个人什么都干的啊，当然大陆也干，大陆是不报道而已，台湾报道的多啊，台湾是这个报纸啊、电台啊、这个电视、这个社会新闻非常的多，中国大陆是控制社会新闻的流量啊，不能让它太多，我们都多报道一些保鲜运动的先进分子嘛，反正这些杀人啊什么都很少报道、啊、可是社会问题很严重，社会问题很严重，骗人的、抢人的啊，很严重啊，大陆抢人的很多的，所以师母回国也被人抢了，很多。那个这个姐妹有一天坐在家里边，现在有一种团伙叫绑架团伙，这个绑架过去绑架台湾是你绑架了孩子以后全枪毙，台湾的法律，所以这个绑匪们就把那孩子都杀掉，把那个肉票都杀掉。那个白小燕的那个案件，白冰冰她的女儿不就被杀掉了吗？因为那个绑匪绑了以后呢，他就没有活路了，他即使把这个肉票放了也要枪毙的。所以就这个法律不好，这法律应该改，应该给人悔过自新的机会。如果他没有杀这个绑票的，不判死刑，杀了就判死刑，这个他才能够保证那个肉票活着嘛。而现在这些人知道台湾的法律很严，不敢真绑，他们假绑。啊，有一天这个姐妹在家里坐着，有个电话打进来说，你的女�儿被我们绑了，请你送300万在某某某地方一个小时内送过来，否则这孩子就你要晚一分钟一个手指头啊，10分钟以后干掉他。这姐妹听了以后就说，对不起先生，我女儿就坐在我旁边呢，我就这一个女儿啊，你说这骗子多厉害你知道吗？万一他不在家，这就上当，很多这样上当送钱的你知道吗？其实没真绑，他你抓住他没死刑你知道吗？他吓你。可这个女孩就坐在对面，这个妈妈在这就接到这个电话，就天下无奇不有。结果他这个西洋镜被戳穿了，那边就恼羞成怒，开始骂人，三字经啊，什么难听骂什么。那你如果你是这个姐妹，你会怎么样呢？骂回去，解恨。你骂我，骂人谁不会啊？读博士读不了，咱们骂人咱们还不会。可是这姐妹没有骂，那要我呢，我就放下了，我就不听了。骂人挺脏的，捂我的耳朵，我就不听了。这姐妹也没有不听，她继续在听，因为她骂人骂得很快呀，她总是要喘气的机会嘛。她一喘气，这姐妹就说话了。趁着喘气的时候，这姐妹就说：“哎，先生啊，你是不是遇到难处了？如果你遇到难处，你告诉我，我为你祷告。”你看，这个就是活出基督见证的人，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人，对不对？很不同啊，与众不同。这基督徒就与众不同，把那人就愣了。其实骂也骂不出口了，这个怎么办？就啪电话放了。但这个事情没有完，有趣的是第二天这个姐妹又接到电话，就这个人，她一接电话她就说：“哎，你记得我就是昨天那个啊，就那个打电话给你啊，就那个啊，就那个人，我这个我是有困难，我你是祷告灵吗？灵吗？啊，她先问这个问题。”这个姐妹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怜悯那些投靠他的人，你只要把你交给主，主一定带领你走过这个困难。哇，他就在电话里为他祷告，哎呀，那边就哭了。第三天电话又打过来，他说，我就是那个让你祷告的人，这都不说前面绑架了哈。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教会在哪里，几点主日崇拜几点？那这姐妹就告诉他了，就是在基督之家啊，那个教会在台北的青岛路寇牧师的教会。那一天他们教会来了一群年轻人，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来这个教会，唯有牧师跟那个姐妹知道。 结束的时候，这个牧师为他们祷告，几人流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这个牧师跟我说，他说伯利，这是多美的一个见证。你想这些年轻人，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还继续骗更多的人，那些多少家庭会因为他们出问题，多少人会因为他们出问题，他们自己将来要付出那个生命的代价，因为他们在泥沼中会越陷越深。可是因为一个姐妹，因为她的耐心，因为她的爱心，因为她的生命，他们被影响，他们悔改来到教会，把自己重担交托给主，他们生命改变。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可以影响这样的生命。那请问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因为在主没有惧怕，在主凡事都能。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生命，我们面对那个未来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毫无惧怕，我们知道我们只得到奖赏，我们只得到公义的冠冕。阿们，哈利路亚。我是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里面都得奖赏，我们都得公义的冠冕。有一天丰收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主那里，主说你们是忠心的良善的仆人。阿们，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做一个忠心的良善的仆人，做一个忠心的良善的仆人。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我们这种勉励在主的爱里边，主都听到，要常常的勉励他做忠心的良善的仆人。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们来唱我们最后这首诗歌好了。主耶华我的神，我的王，我要依靠你啊！依靠你的就不惧怕啊！在主已经掌权，哈利路亚。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我们一起起立来，主耶和华，
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地步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忠告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
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你是掌权的主，主啊，你要审判万国万民列国列邦，主让我们投靠你的都不惧怕，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活出你的见证，主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带领更多人来归向你，赞美你，与我们。